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4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亚伯拉罕·林肯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总统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政治领袖。但在他的总统任期，他因为出身卑微和其貌不扬而遭遇很多人的抵挡和难堪。但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远见卓识的智慧，使他所遭受到的逆境反而成为彰显他人格魅力的极好机会。天路客张本要来和您讲几个林肯的小故事。
请听林肯的雅量。在美国众多总统中，亚伯拉罕·林肯是唯一出身于平民阶层的。他为反对奴隶制度奋斗了一生，深受美国人民敬仰。由于他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被人们誉为新时代国家统治者的楷模。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林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固然与他深远的政治眼光、超强的组织能力有关，而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林肯出生于一个鞋匠家庭，没有任何贵族血统，而当时的美国社会是非常看重门第的。竞选总统前夕，一位参议员为了让林肯退出竞选，故意羞辱他，说：“林肯先生，在您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您记住，您是一个鞋匠的儿子。”面对他人的羞辱，林肯没有恼羞成怒、愤然失态，而是自豪又谦卑地解释说：“我非常感谢您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但我一定会记住您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无法做得像我父亲做鞋匠那么好。据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您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您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您修改。虽然我不是鞋匠，但我跟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技术。”接着，林肯又对所有的议员说：“对参议员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他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无法比我父亲修得好，他的手艺是无人能及的。”说到这儿，林肯流下了热泪。面对林肯的真诚，顿时所有的嘲笑都化为热烈的掌声。林肯的相貌并不出众，相反有些丑陋，这也成为竞选对手攻击他的托词。他跟史蒂芬生·道格拉斯一起竞选总统，在进行辩论时，道格拉斯指责林肯是个两面派，有两张面孔。林肯听了之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有两张面孔，我还会情愿戴这一副吗？”他的勇气与自嘲立刻赢得了台下不约而同的叫好声。道格拉斯竞选失败后一直心怀不满，总想找机会当众羞辱林肯。有一天，道格拉斯见到林肯便挖苦他说：“林肯先生，我初次认识您的时候，您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 站在一大堆杂物中卖雪茄和威士忌，真是个难得的酒店招待啊。然而林肯并没有觉得难堪，而是不以为然地说道，先生们，道格拉斯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确实开过一家杂货店儿，卖些棉花、蜡烛、雪茄什么的，当然也卖威士忌。我记得那时候道格拉斯是我最好的顾客了，多少次他站在柜台的那一头，我站在柜台的这一头卖给他威士忌。说到这儿，林肯话锋一转，微笑着说，不过现在不同的是，我早已从柜台的这一头离开了，可是道格拉斯先生依然顽强坚守在那一头不肯离去。林肯这么一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称赞林肯回答得很风趣很巧妙。林肯在入住白宫之前生活颠沛困顿，又加上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因此在他初到白宫任职时，内阁中的阔佬没有一个瞧得起他。陆军部长斯坦东曾公开宣称，我不愿意与那个笨蛋老憨长臂猿为伍。林肯听后大度地说，我决心牺牲一部分自尊，要派斯坦东任陆军部长，因为他绝对忠于国家。斯坦东任职后仍不停地对林肯进行谩骂，甚至拒不执行林肯的指示。有一次，有位议员带着林肯的手令去找斯坦东，斯坦东竟公开抗命并拍案大叫说，假如总统给您这样的命令，那么他就是一个浑人。那位议员满以为林肯会因此而将斯坦东撤职，可是林肯听了汇报后却说，假如斯坦东认为我是一个浑人，那么我一定是了，因为他几乎一切都是对的。林肯为了顾全大局，能够容才之短用才之长的博雅气度让斯坦东极为感动。事后，斯坦东马上到林肯跟前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荷兰哲学家斯宾诺夫说，人心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爱和宽容大度去征服。林肯以宽容大度之心化敌为友，既消除矛盾隔阂，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又形成了合力，成就了事业。
湾区著名声学顾问公司 IV Climbing 在暑期将邀请专家为中学和高中生开设丰富的课程，开阔视野，培养全面技能，提高心理素质和竞争能力，发掘课业以外的特长，为将来的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座位有限，报名从速，电话请电408-930-0148 408-930-0148，或上网 ivyclimbing.com
ivyclimbing.com. With us, you reach higher.
地上的小草很不起眼，却被历代的诗人、作曲家所传颂，连圣经都提到了它。天路可红花要来和您分享
散文《草》，作者草梗儿。草注定是要被踩在脚下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足球场上的绿荫，被钉鞋踩遍却依然生机盎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的正是草的贫贱与顽强。自古诗人惜字如金，平凡的草却一再写入经典诗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写尽流亡者对祖国的思念。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是作者对爱情一咏三叹，借景抒情的委婉之笔。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短短几字更是触发人的离愁别绪。在偌大的自然面前，人却单单从草中看到了自己的写照。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一名作战英雄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数亿电视观众面前，双目失明、下肢瘫痪的他唱起了歌曲《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朴素的歌声震撼了年仅10岁的我，那个画面我至今难忘。1990年北京的寒冬夜晚，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我一次次在教学楼外的草茎上独自徘徊。考研的压力，内心的无助，只有靠寂静的黑暗来融化。自己的命运就好像和脚下的小草一样，被人遗忘，无足轻重。古代的皇帝以草民概括芸芸众生，形容起义军为草寇，并以斩草除根的手段对待反叛者。目不识丁的穷家女儿在头上插草为标，就可以让人知道她的唯一活路是卖身为奴。西方也以草根形容普通百姓，并以草形容人的生命。早在3500年前，以色列先知诗人摩西对上帝发出这样的感叹：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发芽生长，晚上则割下枯干。造人的上帝何尝不知人的这种自哀自怜呢？耶稣对忧虑的人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的门徒彼得在晚年写信给众基督徒时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是啊，上帝没有否认人的一生像草一样短暂，却给信他的人希望。人若信他，就可以有平安喜乐，有永恒的生命。正如诗人大卫在诗中写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 在可安歇的水边。的确，信上帝的人不再命如草芥，而是被耶稣用他的生命赎回，成为上帝的儿女。
在成人学校里的一堂课上，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业，让很多同学很为难。在下一堂的课上，一个学生站起来，勇敢地分享了他的作业完成的过程，并且庆幸他完成了这个作业。天路客励志间要来告诉您，
现在就做。在我为成年人上的一堂课上，最近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我给全班出家庭作业，作业的内容是在下个星期之前找你所爱的人，告诉他你爱他。那些人必须是你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的人，或者是很久没有听到你说这句话的人。这个作业听起来并不难，可是你得明白，这一群人中大部分人的年龄超过35岁，他们是在被教导表露情感是不对的那个年代长大的，不能表现情感或者哭泣，这是绝对禁止的。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家庭作业。在我们下一堂课开始之前，我问他们是否有人愿意把他们对别人说他们爱他而发生的事情和大家一起分享。我非常的希望有一个女人先当志愿者，就像往常一样。可是这个晚上有个男人举起的手，他看来深受感动，而且有些害怕。他从椅子上站起了身子，他有6尺2那么高。他开始说话了。丹尼斯，上个礼拜你布置给我们这个家庭作业的时候，我对你非常的不满。我并不感觉有什么人需要我对他说这些话。还有，你是谁啊？竟敢教我去做这种私人的事。可是，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的意识开始对我说话。他告诉我说，我确实知道我必须向谁说我爱你。你知道吗？5年前我和我的父亲就不说话了，从那时候开始起，这件事就没有解决。我们彼此避免遇见对方，除非在圣诞节或者其他家庭聚会中非见面不可。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几乎不说话。所以上个星期二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告诉父亲我爱他。说起来很奇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胸口上的重量似乎就减轻了。我一回到家就冲进了房子，告诉我太太我要做的事。她已经睡着了，但是我还是叫醒了她。当我这样告诉她的时候，她还没有真的完全的清醒，但是却忽然抱紧了我。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我哭。我们聊天喝咖啡到半夜，感觉真棒。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我太兴奋了，所以我几乎没有睡着。我很早就赶到了办公室，2个小时内做的事比前一天做的还要多。9点的时候我打电话问我爸，问他下班之后我是否可以回家。他听电话的时候我只是说，爸，今天我可以过去吗？有些事我想告诉您。我父亲以粗暴的声音回答说，又是什么事儿？我跟他保证不会花很长时间的，最后他终于同意了。5点半我到了父母家，按门铃，祈祷我爸会出来开门。我怕是我妈来开门，因此 我会丧失了勇气，干脆告诉他代劳算了。但是幸运的是，我爸爸开了门。我没有浪费一丁点的时间，踏进门就说：爸，我只是来告诉你，我爱你。我父亲似乎变了一个人，在我面前，他的面容变柔和了，皱纹消失了，他不禁哭了。他伸手拥抱我说：我也爱你，儿子，而我竟没能对你这么说。这一刻如此的珍贵，我期盼他凝止不动。我妈也满眼泪水地走过来，我弯下了身子给她一个吻。爸爸和我又拥抱了一会儿，然后我离开了。长久以来，我很少感觉这么好过，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两天之后，我那从没告诉我他有心脏病的爸爸突然发病，在医院里结束了他的一生。我并不知道他会如此，所以我要告诉全班的是，你知道必须做，就不要迟疑。如果我迟疑着没有告诉我爸，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把时间拿来做你该做的，现在就做。
医院里来了一位老先生，做完检查后就要赶着去见一个人。当护士知道他匆匆离开的原因，不禁流下了眼泪。天路客吴平要来告诉您，
真爱不会忘记。那是一个忙碌的早晨，上午8:30左右，医院来了位80多岁的老先生，要为他的大拇指拆线。他说他很着急，因为他9点还有个约会。我帮他做了体温和脉搏的基础检查后，请他坐下，因为我知道1小时后才能轮到有医生为他诊治。见他不停地看表，神色焦急，我决定趁我诊治另一位病人的空隙，帮他处理一下伤口。打开纱布，伤口愈合良好。于是我向另一位医生要了点药，帮他拆了线，涂上药。我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问他，是不是早上还和另外一位医生有约，所以才这么着急。老人说不是，他要去疗养院与他的妻子共进早餐。我问他妻子身体如何，他说他妻子因为老年痴呆症已经入院一段时间了。我接着问，如果你去晚，他会不会很生气？他回答说，他已经有5年不知道我是谁了。我很惊讶，而你还是每天早上去看他，即使他不知道你是谁。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说，他不认识我了，但我仍然知道他是谁。我噙着泪看他离开，心中一阵颤栗，觉得这正是我一生所期盼的爱情。真爱既不是肉体的缠绵，也不是浪漫的插曲，而是接受对方的一切，过去和未来，好的和不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6.3 与您相会，再见。